提供方案也提供标准。除了前文所说的命名的根本原理，还有一些是做命名工作时需要考虑的细节。除了被很多人提到过的简明清晰、易于识别记忆等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需要注意但常被人忽略的事情是，命名所用的字眼不能有任何触犯大众禁忌的地方。在广告公司工作时，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一些同事群发的邮件，邮件里会说，各位同事，我们是某某团队，我们最近为某产品起了一个名字，麻烦各位同事帮我们看看这几个名字在你的认知里，在你家乡的方言里有没有不好的意思或者是不雅的谐音。有很多名字本来不错，但就是不够细心，导致会出现触碰忌讳、有不雅谐音、不吉利之类的情况。也许有些品牌可以强大到不在乎这些，但是根据我的经验，大多数人是在乎的，我们有义务指出这些。曾经有一次，我们给一家商场起名字，客户本来喜欢海洋之类的意象，所以最早起的好多名字里都有一个岛字。后来一次开会，客户的某位领导就提了个意见，说我们开商场天天说岛可不行，不能岛啊。虽然这东西也没什么道理，但咱们得承认，这种感受、这种顾忌是存在的。这种时候给客户普及无神论，改造他的世界观就没什么必要了。你得学会理解客户，理解他是你的责任。要避免的情况是被客户在这些小事上问得瞠目结舌，所以一个做文案的人恐怕连脏话都要比别人懂得更多一些。你得比其他人对这些谐音、对各地脏话都更了解一些，你要比别人更敏感，至少不会被人家突然问懵。要准备好怎么回答这些问题。我小时候看过作家三毛写的一篇东西，他在报纸上回答读者的来信。有一个人来信说，三毛你好，我家宝宝快出生了，麻烦你帮我给宝宝起一个名字。三毛在里面说，你这个姓笔画比较多，似乎是姓霍，我建议你后边两个字，第二个字的笔画稍微少一点，第三个字的笔画再稍微多一点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好看。这一部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，因为我觉得三毛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，才会考虑到这么细致的东西。大多数人起名字的时候不会考虑到这样的细节，而我们在给别人起名字的时候恐怕要考虑这些。第一个是它的读音，第二个是它的写法，这两个字写出来是不是够好看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是不是笔画太多了或者太少了。实际工作中，这些关于汉字、书法、音韵、方言的知识对于命名工作是很有实际的帮助的。命名类的工作在提案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些困难，因为大家在评判名字的时候是没有统一标准的，很多人只会根据主观进行评判，好听不好听、好看不好看、喜欢不喜欢，这些事情都是没有硬标准的。收到反正都不太喜欢也没什么理由，你们再想想这种反馈，或者在座的几位领导各喜欢各的，无法抉择，是经常出现的场景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也应该提供一些判断的标准给他们。如果这些找不到标准，只能谈喜欢不喜欢的人，信服了我们的标准，那或许就可以更快地做出选择。比如，当一群客户对着最后留下的两个备选名称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你也许就该站出来告诉他们，如果只有这两个的话，那就应该选东东锵而不是嘟嘟噜，因为东东锵是江洋折，读起来响亮铿锵，给人昂扬向上的感觉，而嘟嘟噜这三个字都是姑苏折，读起来声音沉闷，而且这三个字笔画过多，看起来累赘冗繁，印刷时显示在手机屏幕上时字号稍小，就很容易显示不清，相比之下还是东东锵更加合适。我自己习惯的做法是努力在提案之初先帮大家设定一个标准，就是在开始提案时先告诉客户我们是怎么考虑的，我们认为这个名字应该符合哪几个标准。因为很多人的脑子在这个时候是空白的，他根本不知道听完之后该怎么判断。你告诉他有以下三个标准， 不管他接受还是不接受，他都会记住这三个标准。接下来你在提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，他会下意识地用你刚才所说的三个标准来衡量他看到的东西。而这三个标准如果清楚可信，那就会给提案带来很多的便利，哪怕是非常粗线条的标准。比如咱们要给一个时尚品牌命名，那我觉得这个名字第一得时尚，所以要避免已经老化的字眼和意象。第二，它得年轻，尤其要比竞品年轻，所以要比他们更出挑一点才行。第三，要国际化，所以或许可以考虑跟某一个英文词有点什么关系。这是你可以给出的三个标准。而如果这几个标准是基于客户当初的需求而做的总结，那就更好了。实在没有标准，也该跟他们讲讲塑造期望的道理。当他说不知道该选哪个，两个都挺好时，你就该发言了。你得告诉他，评判名字这件事，我听一个叫东东锵的人说过，说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带给人一个明确的期望值，值得一试。